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孔子说，圣人的德性有什么能超过孝道呢？孝是各种行为的根本，是人伦的最高境界。凡是具有灵性的人，谁能不由此而行？至于奉养父母，竭尽所能，送终时极尽哀思，有的气血三年，绝食七日，思念了额中那种迫切的情怀，追念父母养育的深恩，有的德性感动天地，诚心贯通阴阳，在历代都有这样的人。陈朝承接粮食丧乱，风俗交薄，教化衰微，等到隐迹民间，无人知晓，现在采集坠集，已被遗漏。殷不害，字长卿，陈郡长平人。祖父殷任，曾任骑御张王行参军。父亲殷高明，曾任梁尚书中兵郎。殷不害生性极孝，为父亲扶桑超过礼制，因此年少时就知名。家境节俭朴素，生活十分贫寒，有五个弟弟，都幼小体弱。殷不害侍奉老母，抚养幼弟，勤苦操劳，无所不至，士大夫称赞他品行醇厚。十七岁时出仕梁廷尉平。殷不害擅长处理政事，又用儒术加以修饰，法令有轻重不合适的，就上书谏言，多被采纳。大同五年，升任镇西府记事参军，不久以本官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朝廷正式多交付东宫，殷不害与舍人羽间无轮值奏事。梁武帝曾对羽间无说，你是文学之士，历史不是你的长处，为何不叫殷不害来呢？他被赏识到如此地步。简文帝又因殷不害善于侍奉双亲，赐给他母亲蔡氏锦裙襦，毡席被褥，单衣夹衣都齐备。七年，受任东宫步兵校尉。太清初年，升任平北府资议参军，舍人之职如故。侯景之乱时，殷不害随从简文帝进入台城。等到台城陷落，简文帝在中书省，侯景带领甲兵入朝觐见，路过拜访简文帝。侯景的士兵都是枪胡混杂，冲突左右，十分无礼，侍卫没有不惊恐避开的，只有殷不害和中庶子徐痴势力旁边不动。等到简文帝被侯景幽禁，派人请求与殷不害同住，侯景允许了，殷不害供奉事后更加谨慎。简文帝夜里梦见吞下一块土，心中很不高兴，告诉殷不害。殷不害说，从前晋文公出奔，野人送给他土块，最终返回晋国，陛下此梦事情与此相符吗？简文帝说，如果上天有征兆，希望这话不假。梁元帝即位，任殷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，于是带领家属西上。江陵陷落时，殷不害先前在别处督战，母亲不知去向。当时天气很冷，冰雪交加，老弱冻死的人填满沟壑。殷不害在道路上边走边哭，远近寻找无处不到，看见沟水中有死人，就跳下去捧起查看，全身冻湿，水浆不进口，嚎哭不停。这样过了七天，才找到母亲的尸体。殷不害靠着尸体痛哭，每次发生就气绝，路人没有不为之流泪的。随即在江陵临时并列，与王侯、与信一同进入长安，从此吃素穿布衣，形体枯槁，骨瘦如柴，看见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。太监七年，从周回朝，当年下诏受任司农卿，不久升任光禄大夫。八年，加授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中患病，下诏以光禄大夫征召回京养病。后主即位，加授给侍中。起初殷不害返回时，周朝扣留了他的长子殷僧守，于是留在关中。真明三年，京城陷落，殷僧守前来迎接，殷不害在半路生病去世，时年八十五。殷不宁，字季卿，是殷不害的弟弟。年少时就树立名节，为父亲扶桑以极孝著称。喜好读书，尤其擅长隶数，出仕梁朝，起家为尚书中兵郎，很有能干的声誉。梁元帝承制，受任荣昭将军、武陵王资议参军。成圣初年，升任武康令。当时兵荒马乱，饥荒，百姓流离迁徙，殷不宁巡视安抚召集，抢赴而来的数以千计。适逢江陵陷落，母亲去世，道路隔绝，很久不能奔赴。四年之中，昼夜嚎哭，起居饮食，常行居丧之礼。高祖受禅，启用为荣昭将军，受任楼令。到这时，第四兄殷不齐才前往江陵迎接母亲灵柩归葬。殷不宁守丧的礼节，如同刚听到丧讯时一样，如此又过了三年。 他亲自背土，亲手种植松柏，每到伏日腊日必定三天不吃饭。世祖即位，受任尚书左明郎，不就任。后来任始兴王咨议参军，兼尚书右丞，升任东宫通事舍人。等到世祖驾崩，废帝继位，高宗为太傅，录尚书辅政，很受朝廷众望所归。殷不宁一向以名节自立，又受东宫委任，于是与仆射道仲举、中书舍人刘师之、尚书右丞王先等人谋划假传诏书，让高宗出京。众人犹豫，未敢先发，殷不宁就骑马直奔相府，当面宣布敕令，让相王回府。等到事情败露，道仲举等人都被处死，高宗一向器重殷不宁，特赦免他，只免去官职而已。高宗即位，任他为军师始兴王咨议参军，加授昭远将军，不久受任大将卿，未就任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又兼尚书右丞，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右丞之职如故。太监五年去世，时年56，下诏追赠秘书监。第三兄殷不疑，次兄殷不战，次兄殷不齐，都早逝。殷不宁最小，侍奉第二寡嫂张氏，十分恭敬，所得俸禄不拿回家中。长子殷范同，官至尚书金部郎。谢真，字元正，陈郡杨甲人，是晋太傅谢安的九世孙。祖父谢随，任梁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。父亲谢令，任正员外郎，兼散骑常侍。谢真幼年聪明，有至孝之性。祖母阮氏先前患有风眩病，每次发作便一两天不能饮食。谢真当时7岁，祖母不吃饭，谢真也不吃饭，常常如此，亲族没有不认为奇异的。母亲王氏教谢真论语、孝经，读完就能背诵。8岁时曾作春日闲居五言诗，从旧尚书王云惊叹他有家志，对亲近的人说，这孩子将来可成大器，至于风定花游落，简直可比惠莲了。因此知名人士都知晓他。13岁时大体通晓五经要旨，尤其擅长左氏传，工于草隶重传。14岁遭遇父亲丧事，嚎哭倒地，气绝后又苏醒多次。起初父亲谢令为母亲阮氏服丧，不吃东西，气血而死。家人宾客怕谢真也这样，从父谢洽，族兄谢浩就一同前往华严寺，请常找禅师为谢真说法，并告诉谢真，孝子既无兄弟，急需自爱，如果忧伤过度毁灭身体，谁来抚养母亲呢？从此以后稍尽周时，太清之乱，亲属离散，谢真在江陵献墨，谢浩逃难到番禺，谢真母亲在薛明寺出家。等到高祖受禅，谢浩回乡里供养谢真母亲将近20年。太监五年，谢真才回朝，受任至五府外宾参军事。不久升任尚书驾部郎中，很快又升任侍郎。等到始兴王陈叔霖任扬州刺史，引荐慈部侍郎阮卓为记事，征召谢真为主簿，谢真不得已才前往。不久升任辅录侍参军，领丹阳城。谢真揣度陈叔霖将有意志，于是与阮卓主动疏远始兴王，每次有宴游就托病推辞，不曾参与。陈叔霖一向敬重他，没有怪罪。不久高宗驾崩，陈叔霖叛逆，府中僚属多被牵连逮捕，只有谢真与阮卓没有获罪。后主于是下诏让谢真入掌中宫管祭，升任南平王友，加授昭远将军，掌祭事事。府长史汝南人周阙新任都官尚书，请谢真写让表，后主看后觉得奇特，曾在宴席上问周阙，你的表是自己写的吗？周阙回答，臣的表是谢真所作。后主于是下令舍人施文庆说，谢真在王处没有俸禄品级，可赐米100石。至德3年，因母亲丧事离职。不久下诏启用桓府，仍加昭远将军，掌祭事。谢真多次上启坚决辞让，诏书答复说，绳兰启奏已知心意，虽然知道你哀伤孤苦，但官职须得人才，理有权变，可勉强带病还府。谢真哀伤过度，消瘦羸弱，终究不能到官舍。当时尚书右丞徐作、尚书左丞沈克卿一同来探望谢真，见他形体骨瘦如柴，徐作等人悲伤叹息，慢慢开导他说，老弟年纪已老，理有常规，应稍加克制，保全自己。 谢真因此更加悲痛，气绝良久，两人流泪不能自持，同情沉默而出。徐作对沈克清说：“确实啊，孝门有孝子。”沈克清说：“谢公家传至孝，士大夫谁不敬仰？这次恐怕不能起来了，怎么办？”吏部尚书吴兴仁姚察与谢真交好，等到谢真病重，姚察去探望他，问后事。谢真说：“姑子遭祸所及，将随灰土。祖子谢凯等以大志自立，已有书信交付，这本来不值得玷污厚德。今日昏迷喘息，时辰已不可移，便是永诀。幼子年仅六岁，明静，字一人，感情牵连不能忘记，冒昧以此相托。当夜去世，下诏赐父米100斛，布30匹。”后主问姚察：“谢真有什么亲属？”姚察于是起奏：“谢真有一个儿子，年六岁。”当即下诏长期供给衣食。起初谢真病危时，刘遗嘱告诉祖子谢凯说：“我年少遭遇重罚，14岁失去父亲庇护，16岁遭逢太清之祸，流离异国20多年。呼天抢地，终有感通，得以回来侍奉，守护先人坟墓，与我之分已足。不料朝廷采食空薄，累次授以亲贵官职，即使我身亡，也无以报答。如今在忧患中，时光将近，联手而归，还有什么可多念？气绝之后，如果直接抛弃在草野，依照僧家施托灵法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只恐过于独特罢了。可用薄板裹身，再以灵车覆盖尾席，挖山埋葬。又我终究没有兄弟，没有其他子孙，进而年幼，不谙世事，只需3个月设小床，摆香水，尽你们兄弟相厚之情，就撤除，无益之事不要做。”起初谢真在周时曾侍奉赵王读书，赵王是周武帝的爱弟，对他厚加礼遇。赵王曾听身边人说谢真每次独处必定昼夜哭泣，于是私下派人探访，得知谢真母亲年老，远在江南，就对谢真说：“寡人如果出居藩国，当派侍读回家供养。”后几年赵王果然出藩，于是辞行时面奏：“谢真极孝，而母亲年老，臣愿放他回乡。”周武帝惊叹赵王的仁爱而放行，于是谢真随同聘使杜子辉回国。所有文籍正直兵乱多不存。司马浩，字文生，河内温人。高祖进士中，光禄勋司马柔之，以南顿王孙过继为齐文献王司马攸之后。父亲司马子产任梁尚书水部侍郎、后阳太守，是梁武帝的表兄。司马浩幼年聪颖，有至孝之性。12岁时遭遇母亲丧事，如沐之情超过理智，水浆不入口将近10天。每次嚎哭悲痛必定昏厥，内外亲戚都怕他承受不了丧事。父亲司马子产常常开导他，逼他喝粥，但依然悔疾鼓励。扶丧期满，以姻妻子弟身份参与入宫问讯，梁武帝见司马浩瘦弱，叹息良久，对他父亲司马子产说：“昨天见罗儿面容憔悴，令人恻然，便是不坠家风，你有儿子了。”罗儿是司马浩的小名，出仕为太学博士，多次升迁至正元郎。遭遇父亲丧事，哀痛毁损更加厉害，在墓旁结庐，一天之内只进薄脉粥一升。墓在心灵，连接山冈，原本多猛兽，司马浩结庐数年，豺狼绝迹，常有2只鸠栖息在庐舍，驯顺异常，心灵至今还传说此事。成圣年间受任太子庶子，江陵陷落，案例随同入关，而梁氏遭屠戮，太子病葬失所，司马浩以功臣身份，于是上表周朝请求回江陵改葬，言辞十分酸楚恳切。周朝下诏幽达说：“从前主父被戮，孔车有长者之风，彭越被诛，栾不得陪臣之礼。庶子相国已改，仍怀送死之情，始见忠贞，方知臣道，当即敕令荆州以礼安葬。”太监8年从州回朝，高宗特降书礼，赏赐有加，受任宜都王咨议参军事，调任安德公长秋卿通直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、司州大中正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有文集10卷。儿子徐延义，字希中，年少时沉静聪慧，爱好学习。江陵沦陷时，他跟随父亲进入关内，为母亲扶丧时悲伤超出了一般礼节。 等徐浩返回都城，徐延义亲自背负母亲的灵柩，白天躲藏，夜晚赶路，冒着冰霜，手脚都冻裂了。到了都城后，因为感染风寒，导致手脚蜷缩残疾，好几年才痊愈。逐渐升任鄱阳王陆氏参军、园林王友、司徒从事中郎。张昭，字德明，是吴郡吴县人，从小就有孝顺的品性，承顺父母脸色供养十分谨慎，在理智上没有违背之处。父亲张颖常患消渴病、糖尿病，喜欢吃鲜鱼，张昭就亲自结网捕鱼，用来早晚供应。弟弟张乾，字玄明，聪明博学，也有至诚的孝性。等到父亲去世，兄弟俩都不穿丝绸棉帛，不吃盐和醋，每天只吃一升麦蟹粥而已。每次悲痛感伤，一定会呕吐鲜血，邻居听到他们的哭声，都为之流泪。父亲服丧期未满，母亲陆氏又去世，兄弟俩于是哀痛毁损身体六年，形貌消瘦如骨，亲友见了也认不出来。家中贫穷，未能举行隆重安葬，于是穿布衣吃素食，十多年闭门不出，断绝与外界交往。当时衡阳王陈伯信担任郡守，举荐张乾为孝廉，张乾坚决推辞不去。兄弟俩都因哀伤过度而病倒，张昭瞎了一只眼睛，张乾也因受寒患有脾病，年纪都不到50岁就在家中去世，没有留下子嗣。高宗陈宣帝时期，有太原人王之玄，寄居在会稽单县，在家以孝顺闻名。等到为父亲服丧，哀伤过度而死，高宗称赞他，下诏将他所居住的清苦里改名为孝家里。使臣说，人伦之德没有比孝更重要的，因此报答根本，回归初始，穷尽本性，通达神明，孝啊孝，不可不勉励。所以《礼记》说孝道充满天地，真是盛大啊。